谈观点，秀态度，有生活，有播客，欢迎收听西洽播客。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西洽播客，欢迎收听，我是 Felix。
大家好，这里是 Aaron。
不知道大家前几期听得怎么样哈？但是我发现我们一直给自己定位错误了。
对，其实我们之前一直所想的就是，我们想要做的并不是什么科普的一个东西，我们想做的其实就是一个互助的学习平台。我们想要做的就是，怎么说呢？证明或者说尝试一下，大家在这种信息爆炸的时代，怎样自己去学习周边的事情。
今天这一期我们也是，虽然也是有主题的哈，但也是有这个 section 的分类的哈，新闻加咱们的正片。但是我觉得呢，既然要说这个摆正姿态来录这一期节目，那我们就真的摆正姿态，咱们就放松的聊天就好了。
对对，
并咱们节目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觉得哈，就现在的这个回馈量以及我们现在的状态而言，也没有办法把它做得非常的专业什么的。对，而且做得太专业，虽然说对得起听众，这也算是一种什么美德之类的吧。但是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们的初衷，爱人对吧，
对，
就是我们的初衷毕竟是一个最初的初衷是只是记录一些我们的新奇想法，然后我们想在不知不觉中可以吸引到一些跟咱们这个志同道合的人，然后我们可以一起的交流，然后有希望的话可以扩大这个平台。
对，
是吧？
对，其实我们如果说现在有一定的听众量的话，其实是对我们来说一个 bonus 呢。我们其实目前为止其实并不特别渴望说，当然也非常渴望，只是说没有抱很大的奢望说我们突然之间有很多很多听众，因为毕竟我们自己也不成熟，所以说现在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以及锻炼的过程
啊，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对，所以今天这一期的风格呢是相当相当的 casual 的，
对，非常的随便，
就不会像就不会像前几期那样子，节奏非常紧密，然后说话又连贯什么的。这一期可能剪辑工作我不会做的太多，我觉得。
其实之前就是太严肃了，太正儿八经了。我们不是播新闻的，不需要来。
没错，毕竟我们的正业也不是这个，是吧？
对，我们怎么说呢？从这个播客的开始，其实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出发，想要锻炼我们自己，然后以此作为一个平台来存储我们之间的一些交流。
对，这也是咱们做这个平台另外一个功能的。
对对对，
记录我们的一些谈话，这个算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现真的有些东西真的很不容易迸发出来，很不容易能够聊得到，是吧？有些时候真的是在你第一次就是 first time brainstorming 的时候，就你第一次做这个头脑风暴的时候，它风暴出来的东西是真的是最好的。
对对对，
讲句实在话，你对，有些时候你就靠你的这个灵感就说话，我反正非常多时候都是这种状态。
对，其实
就是感觉到，
我们这个
对
其实我们这个就是之前我们设想到，当我们走出校园，然后开始工作，然后长到一定的岁数之后，会发现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就是会因为生活中的琐事而停止思考。所以说，我们这个为了保持我们的思维活跃性而做的这个播客节目，
对对对，当然我们也是想针对用户，咱们的听众哈，做了很多的这种思考什么的，但我现在觉得，都是一种尝试吧，就把它当做一种尝试吧，因为毕竟，前面也是说到了，这个收听量不大，
对，
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信息，积累平台就好了。
对，当然呢，如果说，有人给我们反馈， 一定也会相应的做出一些改变。只是说我们目前来说还是处在一个量的积累的程度之上，然后所以说我们就自由一点咯。
对对对，我想在这里跟那些想加入我们聊天的朋友们说一句话啊，就是如果你觉得我们聊天的内容或者聊天的方式或者我们带出的观点觉得你觉得比较有意思的话，或者我们的这样的做法你比较赞同的话，你也可以加入我们，就是主动的加入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 email 邮箱，官方邮箱七洽播客 .com，
邮箱是七洽 podcast，
anyway 总之就是这个七洽邮箱给我们发这个信息，我们也会这个把你加入到我们的 Skype session 里面去跟我们一起来聊天。
对，我们现在
然后聊天的内容聊天其实我现在觉得这个上传的意义真是越来越小了，最大的意义就是在于我们得聊出些东西出来，对吧？
对，其实上传的意义主要在于一个把我们之间的一些想法给通过网络这个东西给存储出来。
对对 对， 对，
然后顺便可以让更多人听到，当然这更多人听到是因为说我们毕竟说的东西也不是那么完善，我们希望得到别人的支持以及指点什么的。
没错，这个其实就挺像大数据，大数据一开始对这些不管是文字记录还是声音记录，我这句话好像说错了哈，应该说大数据的一开始就是非常基于这些信息的记录的，或者说储存的吧。对，因为你只有把你只有先进一个系统，然后在这个系统上面有它的操作系统，系统加操作系统才可以处理这些东西，才可以处理这些数据嘛，是吧？其实这个从这个角度上来解释大数据也挺，我觉得也是挺那个生动的一个方法。
好了，差不多，我们前面已经扯了这么多了，进入正题吧。
OK OK， 那本期节目还是有两个 section 哈，第一个我们先给大家聊一聊这个新闻哈。那这个既然我们已经表态了，我们就聊得非常放松了。最近两周呢发生很多新闻，但是我们一样也是只是挑选了一些东西出来给大家，也不是给大家了，我们就聊聊自己的看法好了。首先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对我而言哈挺影响挺大，然后我自己也觉得挺不爽的一个，就是来自这个搜狐科技的一篇文章，是说的是境外剧的先审后播将于4月1日起，
确定中国政府不？
4月1日起，这个对这个广电总局，会有一个这么一个条文正式实施。
确定广电大神他们不做，他们不过愚人节吗？
哎，4月1日哈，这个好吧。不过讲。不过讲句实在话，如果这个真是愚人节的话，现在美剧应该更新到下一集了吧。
这个我倒不太了解的，因为我也看美剧，而且还比较深度的。我很
你、那个、
很久都没有看过了。
你那个方法
很久都没有看过国剧。
你看的方法和我不一样。
那是
我跟你说嘛，你看的那个方法和我不一样。我虽然生在国外，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跑到咱国内去看美剧。国外毕竟要花钱，你知道吗？cable 什么？
我的办法呢，就是说，互联网是一个平坦的社会，种子随处都可以种，对吧？
你这种实在太政治不正确。anyway， 我最近在下一个特大特大的种子，好像有200多个G 哈。是邪恶力量 Supernatural 的第一季到现在的最新的一季，是第10季吧，全集。
好，那可是醉了。 我对于
I'm gonna be mad
我对于那些出了很久的剧兴趣都不怎么大，我比较喜欢新出的剧然后去追这种感觉
啊。新出的剧，这个新出的剧该怎么说呢，就不说了吧。
那我们不是聊美剧的、好吧，进入下一个。
OK， 然后我看看还有些什么其他的新闻。愚人节这个其实挺，我不是特别想讲，因为我在这一边貌似也没有经历太多愚人节的东西，因为我本来人在国外嘛。这个好像大家都特别喜欢搞人愚人节似的，但是毕竟这个东西是年轻人喜欢玩的，哈。
我一向以来都是比较，算是比较讨厌这种正儿八经比较大的公司啊，这些成熟的电视台公司网站他们去过愚人节的、因为这些公司它实际上是一个正面形象，去他们去过愚人节就会把自己的形象给搞砸，在我看来。
这个我其实可以觉得可以这样来理解，大公司可以来做这个愚人节，但是就是说你如何去过这个愚人节才是最大的问题。比如说谷歌做的那个用谷歌地图在上面你可以玩吃豆人，那个我觉得就挺有意思的。
对对对，
是吧。但同时这个愚人的方法并没有丧失它的本来的这个谷歌地图它的这个功能，对吧。所以我觉得这种方法还是非常非常有创意，不像国内，就不说哪一家了，搞得总之就是非常 low 的手段去过这愚人节。
对，在我看来，对于大公司，
比如说验假钱啊什么的。
对，在我看来，对于这些大公司，他们能过愚人节，但是他们不能把愚人节当做愚人节来过。因为你
这么说倒是非常
对，因为你愚弄的是你的用户啊，你不管是不是，不管是不是愚人节，我觉得都不应该去愚弄你的用户。所以说 ，Google 这种做法，我觉得非常欣赏。
对对对，因为它毕竟对这个毕竟不是愚弄用户，因为最基本的这个功能我还是给你提供着，只是这个其实真的我觉得非常聪明，在你可以。导航的同时你又可以玩吃豆人，我觉得真的非常好，真的非常有意思。
对对对，
这个真的秉承了那个谷歌之于安卓的一贯做法。
对对对。那么还
我看这里，对，然后我看这里还有一条新闻也挺引起我注意的，说这个小米连发了五款新品哈，这也是4月1日发的。然后，小米的老板雷军要说10年做到世界第一，这个只是标题而已。
标题党嘛。
然后这里有小标题，小标题说的是99%的产品需要重做。这个 anyway 不管哈，你觉得这个怎么看？你觉得它可以做到世界第一吗？十年内，
我觉得用10年他想要做到世界第一的话，看他是什么程度的世界第一。如果说销量的世界第一，我觉得他有可能，但是如果说从他的产品价值、他的科技价值、科技含量这些来说，我觉得他非常难，因为毕竟现在的科技的主导权还是在外国人手里面。中国人有一大群一大群的硕士研究生博士，但是真正发明出什么东西的人少之又少。
确实，从阅读这篇文章看起来好像说的是10年之内小米要做成智能手机的老大，那结合标题的话就是世界智能手机的老大吗？
他可能是这个意思吧。当然这个标题的话你也可以分几层理解，中国智能手机的老大，世界智能手机的老大。但是呢，我觉得除非
不过他标题确实说的是世界第一、是吧。
但是、
anyway、
这个我觉得除非苹果突然之间把他自己的东西搞得很杂，或者说除非小米不用安卓系统了，然后改了一个新的系统，然后 很碰巧他的心跳系统还不错，只有这两个条件同时发生，或者说单一的发生，他才有这个机会。
关于同一个这个新闻源，我早些时候看到了另一篇这个报道，说的是苹果，应该说小米要颠覆苹果，对，那个标题是好像是这么说的，对，小米颠覆苹果这么几个关键词，说的应该都是
这个可，
就是说的应该都有同一个东西。
我觉得它的可信程度很低了。小米从它的第一款手机到目前为止，从设计方面都不怎么样，虽然说到后面几款手机的设计终于能看了，但是论设计它还是差了太多。然后论专利、论专利之前小米到印度就被人告了什么的，然后论资质它的资质也不够，然后论财力它的财力也不够。
okay.
所以它很多方面都还非常非常的不足。所以小米想要超越苹果，当然十年这么长的时间，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但是以站在现在的角度来看的话，非常非常难。我觉得
说十年这个时间，扯到时间我真的是想到他们在乎的应该只是股票之类的吧。
对于一个公司他
对时间嘛，
对,
对吧，你说怎么争做世界第一，那么就是所谓的股票这些东西嘛，对吧。
对于一个公司他不需要对用户负多大的责任，他的第一项负责是对他股东负责，第二项负责才是对他的用户负责。所以说那些以什么打广告说他们把用户看作第一位，那全是扯淡，不要相信
广告嘛，是吧。
对，
广告毕竟都是要让我们看起来非常的 happy 的，
对，那只是广告而已。
然后还有一个这还有一条新闻啊，说的是这个来自应该是美国的一家证券公司，叫做这个 Piper Jaffray、说这个 Apple Watch 上市的首周销量可以达到100万台。这个我觉得就 Apple Watch 这一款产品而言也不算一个小数字。
在我看来的话，100万台看他说的哪里，全世界的话我觉得也有可能吧，因为中国就有好多艺人，然后印度也有好多艺人，全世界100万台、我觉得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是假设说他在每周100万台，
但是他说那个上市首周的话，印度应该不算在内，那这样子的话就剩下几个国家而已。
对，
从这几个国家对这个手表的反馈上来看，难道还能超过？难道还能达到100万台吗？我觉得这个，
怎么说呢？以现在来说，我觉得 Apple Watch 是苹果，在最近十年出的最糟糕的产品吧，最糟糕的产品之一吧。因为，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就是说，现在它还出的还比时间还比较早，我们还看不到它的更多的东西，所以说。说不定他以后会有什么发展呢？但是在我看来，他再怎么他也只是块电子表而已。
OK， 对，这个我也挺赞成的。
他论奢侈品，论那种调调，他还是赶不上什么劳力士啊这些手表，因为别人正儿八经的是工匠精神做出来的东西，而苹果这是流水线上面生产出来的东西。
苹果
这两种就是本质上的区别。
苹果其实想做到劳力士那种高度的话，它应该更加注重外观的外观上面的设计。其实我觉得它这个内建的系统啊什么的，都可以接受。只是这个外观，我觉得，要想把它提高到那个什么，就是非常高端的层次上来说，就有点太普通了吧。
对，你
也没有什么，对，也没有什么那个弯钩啊倒角什么的，就感觉工艺也不过如此。
对，你会发现正儿八经的那些奢侈品手表，劳力士啊这些手表，它的高端手表没有一块手表是方形的。 只有那种什么 Gucci 啊这些卖得很贵，但是实际上大家都知道 low 的一逼的这种表，大家都看不起的这种表，它有可能是方形表。
嗯嗯嗯。其实我想说的是，
所以说，
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说苹果如果有那样子的定位，就是那种高端奢侈品，它应该把这个外观设计得更加的，不说圆吧，你其实把它做成方的，你应该去加上一点花边啊，这种雕刻啊什么的。
嗯，对，
这样子的话才能。对，至少让人觉得这款手表就没它看上去这么简单而已。
对，
因为这个不管戴起来这个不管啊，这个至少看起来我觉得太简单了，完全不觉得这是一个，这应该把它定位成那种高端的手表，它只是一个非常好看、非常有气质的电子产品，高端电子产品而已，它并不是一款这个非消费级的这种奢侈品。
对，我和你有同样的感觉，我觉得如果说他想要把他的表做突然一下和别的那些电子表想要做成不同的档次，那么他的手表必须要出设计感，
没错没错，
或者说要给人一瞬间就很高端的那种感觉，就像比如说什么60年代的你让60年代的人看到一个 iPhone 的那种感觉，
差不多这种感觉吧。对，
那样的设计感，
嗯、
那种感觉。
OK，
对，但是现在就是一块普通电子表，
嗯、
论设计感没有，嗯，然后论好看也没有，然后论精致它也不够精致。
嗯，然后对于 Apple Watch 的这个。应该是 Apple Watch Sport Edition 吧，
嗯、
就运动系列。我觉得这个系列它的定位还算是比较 OK 的吧，就说价钱上面，我觉得它还算是比较 OK 的，毕竟是苹果出品，因为相对于苹果的其他产品，在行业内部，都是稍微的贵出那么一点点，但是也不会贵很多，所以我觉得就是最小尺寸最便宜的这款手表应该还能有不错的这个期望在里面。
嗯，我也是觉得它唯一的希望、嗯、我觉得它唯一的希望就在于这个
对，就在这款最便宜的这款
国内称之其为乞丐版的版本里面，这是它唯一的希望，它其他的版本我觉得它是没有任何的希望的。
真可怜哈。
毕竟一方面来说、
嗯、
人们的消费和以前的盲目已经走向了一个理性化了，它不像我们以前所说的土豪啊这些就带了一个土字，实际上现在的中国人包括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的人的那个土字都在慢慢逐步的取消。
嗯，其实这个玩意还是应该感谢互联网的到来。
对对对，
应该感谢这些社交平台带来了一种透明度，带来了一种你随时被关注着的感觉。嗯，
对，好了，这个
差不多了。
这个蛋疼的手表我们已经谈了这么久了，反正他都没什么希望的、
嗯、
等他在我们看出有什么希望的时候我们再来聊一聊他。
对，我觉得咱们以后，也是会讲一讲这种手表啊，我们也有计划说一说手机公司的，对不对？
对，
啊，您可以对。
记得之前
我们再来，
记得之前有一期，对，记得之前有一期，在我们谈到智能可穿戴设备的时候，我就说过，对于所有的可穿戴设备，我都只有一个差评的，对吧？
好，到时候我们看看你怎么说吧，就是
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来吐槽吐槽了。
嗯 ，OK， 行，那反正我这边的新闻大概想聊的就这么多，你有什么想聊一聊的新闻吗？
我这边的话，其实有两个比较有意思的新闻呢，就是一个是格力他也做手机了，
啊，
对、
okay.
他以前和小米打的这么激烈，然后突然有一天他们说他们不计前嫌了，然后格力又出了一个手机。 这款手机我都不知道它什么样了，不过对于格力这么大一家公司，而且他们的老总是个女的，应该还是算挺值得关注一下吧。
对，我觉得这款手机它的智能肯定很好。
然后另外就是乐视也做手机了。
乐视这个
感觉中国互联网感觉中国互联网公司里面乐视算是一个比较奇葩的一个品牌吧。
嗯，我不知道奇葩，
对，
我是觉得他做的应该算是迄今为止中国的这些视频网站里面做的最好的一家公司吧。
对，我觉得奇葩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做媒体的，然后突然一下又跳到了什么手机啊，然后他们还传出他们要做汽车啊什么的。
嗯，我
觉得他的跨的行业这些跨越太大了。
嗯，这个还好吧，咱也历史上面也不少有这种朝三暮四的公司，是吧？
对，这是一家朝三暮四的公司，
也 OK 了。这个对于行业的观察，
对，
如果不是非常可以很好得出结论的话，这样快速的做出反应动作，我觉得还是比较正确的一个走法，正确的一个战略。
对，
因为毕竟如果你对，毕竟如果你不投资的话，
就只
有首先一个你已经对，首先一个，我觉得乐视就已经有他的这种财力，可以去对这些其他行业去进行投资，我觉得 OK。然后他自己也建立起了这种生态链，其实乐视这种电视啊也好，还是他的手机也好，我觉得它的生态链里面的一环做的都其实挺不错的，以这一个内容为基础，然后做到这种外面的这种配件什么的，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个布局吧。嗯，
对，
就比那个小米啊什么的由产品然后来做成服务这样什么之类的，我就觉得有点吃不消啊。
对，它的唯一让我感觉比较奇葩的一点就是它所跨的行业说不沾边也沾了一点边，但是不是那么、不是那么沾边，因为你怎么会想到一个做媒体的跑去做了一个手机？
这个世界 anything is possible。OK， 那么今天我们会接着聊上一期。没有聊完，也不算没有聊完吧。是在我们一个大专辑里面的下一个话题哈。
对，
大数据之联系。那么今天这个正片的、对一个 keyword 就是两个字，一个联系。
对，其实我们这里说的应该是说数据收集了之后怎样去处理和应用呢？在大数据方面，很多时候数据处理的同时已经被应用了，所以说，这一期我们客观的来说是把处理和应用集合到一起来说一说。但是呢，我们在其中发现了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大数据给所带出来的一个副作用，应该算是副作用吧？
也不算是副作用吧，这个。这个怎
么说
呢？
这个副作用是什么呢？它就是首先说我们怎样去处理这些数据。当我们有了一大堆数据之后怎样处理它呢？就是首先我们得把这些数据进行不同的标签，通过不同的标签进行分类，然后分完类之后再去寻找不同的标签上面的数据之间的关系。那么从其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些简单的使用方法，就比如说同一个数据的走势，那么这个就可以来预测一些东西，比如说天气啊什么，这个其实早就有在做了，这只是我们用这个来举个例子，比如说一月的天气和二月的天气它的走势图是怎样的。
对对对对对，
对吧？然后另外一种处理和使用方法呢，就是寻找不同数据之间它们的一些关联
啊。
这种就是大数据最重要的 个使用方法之一了。
嗯哼，
就像我们之前所举过的那个例子，他给少女怀孕事件，其实那个事件当中，那个少女去他给买什么东西和他怀孕，其实你找不到他们中间有什么直接联系，他们所拥有的是一种间接的联系。
我觉得应该
这个
是
通，是这个是
接着说，
对，这个是通过，这是第三方的联系导致他给他们发现这件事情，这个完全不是直接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算是一种间接的联系。
一种间接联系，直接联系，咱们先来解释解释好了。直接联系就非常对，就非常简单。直接联系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事情，一个发生，然后它是有一些原因，然后它的最直接的导致它发生的这个原因过程就是这个联系，直接联系。
对，其实这个联系方面就是在哲学方面有关于联系的说法，就是一切的事物都是运动、变化、发展并且联系着的。而联系它其中分为主动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
啊，
有时候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关系。那么直接联系的话就是像刚才 Felix 所讲的，间接联系的话就是说 A 件事通过 B 导致了 C、那么 A 和 C 他们之间也是绝对有联系的，但是真正导致事件发生的是 B 和 C 他们之间， A 是在背后的来的，
没错，
但是 A 和 C 他们一定也是有联系的，这种联系叫做间接联系。
对对对，然后这里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一对词组哈，就是因果，直接因果，间接因果。因果其实就讲到这里，我觉得算是一个被大家都误解的词吧。因为你想想，其实因果的话，你不给它定义，哪来的因果呢？对不对？
对，其实这个里面因果方面的话，其实就是
对，是想想根本就没有因果这种东西。
因果其实是表述的是直接联系的，间接联系我们一般来说都没有用因果来表述的。
对，很难的。
对，然后这种间接的联系会怎样影响我们呢？通过大数据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事情你不需要去寻找它之间的因果关系，你知道你就很简单的就会，就比如说你知道啊，今天天上有云，然后明天就会出太阳，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你会看到一些现象而得出结果，而不是说看到现象知道原因得出结果。所以这种间接联系会以后的适用范围会越来越大，从而影响整个社会，整个人类对事物的一些认知方式吧。因为我们现在所教育的什么科学发展，科学的一些思想啊，这些都会告诉人们说一个正确的事物你是要知道它的原因和结果的。
对，
但是在未来的话就不一定了。
所以我觉得还应该说的稍微那个准确一点。刚才你说哈，这个我就用你那个例子好了，我们看今天乌天，然后明天出太阳，是吧？
对，
这个其实跟大数据扯不扯得上关系呢？这个是经验之谈，是吧？这个我觉得应该暂时就它的关系也不是特别大。那大数据里面
这
种对吧，
这个的话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说其实大数据在我们把大数据这个词拿出来以前很久，我们其实早就在做大数据了。比如说中医
啊，
你觉得呢？
因为
我们中医就是一种经验学科，那么通过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医生对于这些药物的使用情况进行累积，最终累积成了不同的医书，然后来教育不同新的中医医师。然后他们实际上你问他们为什么 这个东西，你比如说你为什么，你问他们为什么这些东西能治病，他们所讲出来的道理其实并不是我们现在科学上的一些道理，而是之前所说的那种间接关系所演化出来的一种道理。
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是有点本质的差别的吧。嗯，我们作为人类，我们
怎么说呢？
是吧？你看一下，
这个也不是本，怎么说呢？其实它的可对于从我这个角度来看，你对于这个观点的迷茫的之处是在于，我们说的大数据是一堆数字，而中医这个例子，他们不是一堆数字，你觉得呢？但实际上他们可以转化为数字，只是我们没有通过数字的方法去想它。他们的区别在于这个，他们的区别在于数据的收集效率。中医经过了几千年来进行收集，而现在科技，现在大数据不需要几千年。
所以你还是认为他们本，就是说还你还是认为他们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对他们，我认为他们本质上没有区别。如果说把中医这个学科的时间线给剥离，它就绝对和我们现在的大数据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当时有超级计算机的话，每一次 discovery， 每一次实验记录都可以记录到软盘、硬盘上面去的话，
有没有发现他们其实是差不多？
是差不多，但还是有一点，还是有一点点不同。因为这些大数据，你发现没有？这些大数据就是现在的大数据时代，所有的数据积累起来的时候，它并没有产生任何的这种因果联系效应什么的，并没有产生。但是中医它的积累是已经产生效应的，它才会积累，对不对？
这里的区别在于中医的数据收集的过程和时间太过于漫长，所以说在这个漫长的同时，它要进行数据的使用。而现在的数据的区别在于，短时间之内收集一大批量的数据，然后存储在那里，它几乎不可能再同步来进行处理，它只有到后期来进行处理。
咱们中国有句老话说，中国是治胃病哈。
对，
未来会发生的病哈。就这一点来看的话，和大数据的一个功能，这主要功能确实是挺像的。但是对于他们的本质，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我再想一想。
不同的也有不同的理解吧。
嗯、
但是我觉得他们太相似，甚至于他们可以说是同一种方式。
我暂时不想把话说得这么死，因为对这老有些地方就让我觉得飘忽不定。
对，
嗯，
那么返回到我们所说的这个
联系，
间接联系上面，
嗯，
当前我们对于事物的认知主要都是依靠因果联系，而当我们越来越熟悉大数据以后，我们会对因果联系的敏感程度将会越来越降低。所以说像之前不是崔永元和方舟子一直在关于转基因问题上有吵架吗？然后崔永元去美国拍了一个纪录片，但是这个纪录片拿回来就被科学界人士喷得五体无完肤，因为他其中的一些例子啊，这些都不太具有什么，或者是客观性，或者是公正性，或者说都是很小批量的数据。假设崔永元使用了大数据的话，
就可以说他用的其实是那个采用数据，并不是大数据，是吧？
对，他采用的数据，但是并不是大数据。
采样，
我们暂时 啊，对，我们暂时不管他这个他的结论是否正确，我们假定他如果正确的话，他使用了大数据，就几乎可以99%的证实他所阐述的观点是正确的，你觉得呢？
你说到这一点，我突然想说一个大数据的坏的地方。
嗯哼，
就是和我们之前说的这种，大数据如果被坏人使用，这些完全不同哈、
嗯，
是另外它一个坏的地方，就是因为有大数据这个东西，所以而且因为你找的是它的一种联系性的东西，
对，
而且它这个联系你没有办法用科学的方法去解释清楚，就目前来说，所以不管你的结论是 yes 还是 no。都可以被证明。
嗯，怎么说呢？嗯，这里的话，我觉得是这样的。第一个，它的东西绝对能被科学证实，只不过科学证实的速度可能远远慢于它事实发生的速度。
对，就是说它结论在上面，在这个咱们世间广为流传这个速度。
对，结论已经出来了，但是其中的道理，
对，至少我们现在没。对，我们既然知道没办法考证它，
对，就像
大数据摆在面前，
对，
对不对？
就像让一群什么中学生小学生计算数学题的时候使用计算器一样，他可以用计算器很快的得出答案，但是其中的原因他是不知道的然后根据你刚才说的一个坏的这是一个坏的点呢，我也觉得确实会有坏的点。当我们越来越多的使用了这种数据处理方式之后，和我之前所说的那个人们会逐渐的会由很少的创意产品出发有一点相似的地方，就是说人们会对于因果关系越来越淡忘，而去研究这些因果关系的人会越来越少。然后另外一方面，人们使用了大数据之后就不去思考这个东西是为什么了。现在我们会去想这个东西发生了它是为什么发生，但是在未来的话可能就不会这样做了。
这个也只有在咱们所有的生活数据，对，就所有的生活数据，你生活可以接触到的任何事情全部数据化之后，我们才可以去信任的一个系统。
对，
觉得这个事情是可以发生的，就是说到那个时候，我觉得因果什么的也不太重要，对吧？因为毕竟所有的数据都透明了，是吧？
我觉得因果这个东西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假设说通过一个科学的方式我们造出了一个原子弹，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能造出这个原子弹，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惜并且恐怖的事情对吧？
这个这种创造这种东西，这个应该没我暂时还想不到怎么用大数据来创造
我相信通过大数据来创造以及发明是可能的非常可能的。比如说就是实验嘛，比如说把不同的材质放都拿去实验，就像居里夫人最初发现雷和谱一样，他实际上是通过不同的实验来寻找，而通过大数据其实也非常容易做到这种类似的实验而寻找出结论。
但这个我觉得在体制上面叫应该说不可能，你毕竟这一个你要对你这个要有非常非常大的数据支持，这是第一点，然后还有更重要的是财力支持，
对
吧？因为你会无数次的你会经历无数次的失败，这个就真的不像什么爱迪生那样子，这个是一个商业世界的一个运转。我觉得咱们的大人们应该不会允许这些科学家们这么玩的。
对，每一次我在说到这些负面的东西的时候，我都会把它夸得很大，可能有的人听着会觉得，这是 之前逻辑思维不是也讲到了一个什么傻帽悲观派吗？那其实
天，那个有点，那个有点长久啊。
嗯，傻帽悲观派。
嗯，
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不悲观，你永远不可能乐观，因为你得首先知道这个东西可能发生什么，然后你才能乐观的去看待它，才能乐观的去防止这种恐怖的事情发生。
嗯，就随你怎么解释吧，这个。
对，这个是我对于我的悲观派的一个解释。
OK， 你是悲观派？
我不是悲观派，但是我会，我发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会看到它是发生成什么样，可能是最恶劣的情况。知道它可能发生什么最恶劣的情况，我才能进行去乐观的去想。如果说这个事情，我觉得它的极限也不可能发生什么糟糕的，那我就不管，我就乐观了呗。如果我觉得它极限会发生什么样糟糕的，那我就先做好防御工作，然后我又乐观了呗。
我觉得你所描述的应该更像是一种态度的东西，就是你，
对，这是一种态度。
对，就是说，比如说
乐观和悲观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是，就比如说你在买一台手机，你那最 worst 的情况就是你这台手机就坏了呗，是吧？
对，
就坏了呗，就最 worst 的情况，或者说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坏了，是吧？但是你还是想买这台手机，但是你的这个心理准备而已。对，所以
对，
这就是一个
必须要有
一个态度的问题。对，所谓乐观派、悲观派，有这么两派吗？我在想，
有，我相信一定有的。
好吧，
有的人就是从来不想任何悲观的东西。
哎呦那，
但是我觉得任何人都必须首先悲观才能乐观。
嗯，或者，哎，这个怎么说呢？咱不说这个，咱不说这个好，咱还是说个大数据。
哎，好了。
嗯。咱们的大数据的进阶联系在不断 taking place。嗯，
对，我们随着我们社会的发展以及大数据的发展，我们会越来越多的发现，我们周围的有些东西，你都不知道它为什么它就发生了，你都不知道它为什么你就能这样做，然后它就成功了。
你看，我觉得你这个描述就有点像那个什么，就是说，我们现在正在忽视一种这个认识的观念吧？
对，
是吧？
对，
就是说我们认识这个事物的观念，我们怎么去了解这个世界的观念，我们正在淡化这样一种观念，然后反而我们去相信了一种，对于这个时代而言更加 convenient 更加方便的一种，不能甚至不能把它称之为观念的一种东西，就是只是数据而已。
怎么说呢，我是觉得，
可以说正在丧失一点，可以说人性嘛。
对，我是觉得我们在发展的
有一点
我是觉得
有一点变得冰冷。
我是觉得我们在发展过程当中会失去一些我们本身的东西。嗯，但是这些东西你说重要吗？可能在现在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保持住这些东西的人他一定很牛。比如说，我们以前在人类社会发展初期，有的人的工作他就是猎人，所以说他们在晚上有非常好的夜视能力，并且他们的眼睛非常好。那么这群人的后代拿到现在，他们就是天生的飞行员，他们就是天生的野战部队啊。所以说我们有些能力，
基因决定论，
对，我们有些能力丢失的其实并不可怕，但是如果你持有这种能力，你绝对有一定的优势。
嗯，这个因为扯到基因决定论的这个
啊，
这个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这个确实是我们社会当中 所发生的一些现实了，所以说，
Let it be, let it be.
怎么说呢
？OK，
对，
嗯，
怎么说？我们就还是多动动脑筋，然后把我们的基因保存好吧。哈哈，我们不能很轻易的去使用以及相信大数据。我们在使用大数据的同时，一定也需要使用比较传统的方法去尝试找到它发生的一些原因。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思考方式，以及一个正确的科学的价值观。
对对对，与其这么说，我觉得还是咱现在以各种各样的借口声称自己无法找到合适的时间，以及找不到应该说合适的时间区间去让自己去思考这些问题。因为毕竟我们现在追求的是，因为我们的上司追求的是效率，所以我们就不得不去追求效率。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
因为然后要有这种竞争关系的存在嘛，是吧？所以我们就变得非常的渴望这种便利。
我觉得这是任何人都有的一种惰性。
是是是，
其实一个人需要思考一天24小时，8个小时睡觉，其他的时间全部都可以用来思考。你不可能那8个小时以外的时间全部在思考工作，这是几乎不可能的。所以说任何人都能够思考，但是因为自己的本身的惰性，所以说从而不去思考。
反正我们现在聊了这么久，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人类在大数据的影响下精神惰化，或者说意志退化之类的。
对对对，我们需要把这种不太好的事情说得比较极端一点，这样人们就可以发起，就可以有一些警觉。对，我们需要说，在大数据的影响之下，未来的人们他们会精神堕落，他们会不去思考，他们会不善于找到事物之间的联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从另外一方面，哲学实际上在科学发展以前，哲学是所有学科当中最科学的科学。
没错，
从哲学上来说，如果你不懂联系，那你就是一个笨蛋，绝对的笨蛋。好吧，我们这一期要不然就这样。
可以可以，
时间也差不多。
好，那本期节目呢就到此为止，感谢大家的收听，不要忘了加旗下播客的新浪微博。